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佛教界在哪里呀，都一样。很多很多人啊，都喜欢追求神通感应。那神通感应有没有？不要说没有。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心诚则灵嘛，对不对？心诚则灵呢，讲起来还比较神秘了一点。但心诚，不从神秘的角度去看呢，就是你很用心的时候，你很用功的时候，你很精进的时候，这算不算心诚啊？非常的诚恳啊，所以做什么事情呢，很自然的都会特别顺心，这种很顺你的心意。出现的事情呢，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讲成是什么呢？感应。但你用心去看的话，很多是大部分的力量其实都来自于你自己，是不是啊？你很用心，然后你去做，你自己去实践它，去实行它。在过程当中，你给自己呢种下了好多好多的善种子。这个善的种子越多，只要一点点因缘呢，它就善的果就出来了。所以最近呢，我跟一些学弟在谈起啊，佛教界很多人都追求神通啊，都在讲感应。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人呢。可能吃快餐吃太多了，什么都要讲究快速的，对吧？越快有效果越好。那有时候呢，做师长的呢，也要有责任啊。这个师长可能也很诚心那么。在帮这个学众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学众很恳切，师长也很恳切，很有心帮忙。你看，两个人用这么多的善因缘，很多时候呢，事情就很顺了。然后他要处理的问题呢，马上就好像，哎，很快，今天才做而已，今天才求而已，明天，哎，怎么都。完成了，那你们会怎么说？感应咯，然后这个师父灵咯，对不对啊？那我说做师长的要有一个责任，他要把这一件事的因果关系告诉对方，给他知道，不是我灵不灵。而是你非常用功，而且你本身呢，也有那个福德因缘，讲明白我意思吗？要把这因果告诉他，不要让信众呢，把自己，把一个师长，自己一个师父，神格化。神格化听得懂吧？神格化久了，它就变成呢，好像神明这样子。他是人来的，每个人都是人来的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一个人他很烦有一些事情很不顺的时候，他会去找善知识，然后去把他的事情说出来。 其实当他把事情说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你会有机会说出来吗？再加上师长给他做一些分析什么，他事情已经解决一半了。然后呢，师长再告诉他你回去要 做些什么用功，做些什么修行、去改变。他回去如果照着做的话，又问题又减低了25%，刚才50%了，又减低了25%，所以已经75%了。他事情已经快要结束了。如果这个人福德因缘够的话，也就是过去他自己有一些善的因缘，常常有在结善缘，有在做好事，他有一些善的因缘，这25%再推一下，很快他事情解决了。所以你看，他力跟智力到底在哪里，偏重在哪里，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但是我们现在佛教界有时候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什么呢？大家没把这个部分提出来，只要有信众说，哇，这个师父多厉害多厉害，他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师父呢还听到了还假假好像没听到这样子，任由大家吹捧，就制造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相似佛法出来，佛法就会变成什么呢？他力的佛法了，偏重他力的。所以我就跟我的学弟就这样子分享，我说你们未来随时都会被人家捧上来，你要记得这个世界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正信的佛法，要建立大家的正见，不能够再歪歪曲曲的、神秘化的、乱七八糟的，这个是大家要清楚的。所以有人吹捧你，你要告诉他，这是你的福德因缘，不是我的福德因缘，我只是旁边的小小助缘而已。不要让对方呢把你呢捧得太高，一捧高了，名闻利养一来又忘记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凡夫，很多时候呢这些名闻利养一出现啊，自己就迷失了，很可怕的，欲壑难填嘛，对不对？大家都懂这些道理。所以这个是提醒大家，世间上这是你遇到的人事物境界啊，你自己过得了关或者过不了关，不是掌控在别人，永远要记得，明白吗？所有人生的考验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永远都不是掌握在别人面前。你可以六神无主，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去请人家问人家，问这个师父我应该怎么做，但过得了关过不了关不是决定在你问的那一个人，他只是给你一些想法，给你一些做法，最后还是要靠你自己去实践，还要看你自己过去的福德因缘，这是大家永远要记得的。那么所以从这一点呢，也提醒大家，平时的善因缘很重要。你每一天每一个当下生口意，那个种下的善的种子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错失这一个种下善种子的因缘。所以才会有时候过去我们会问大家说啊，每天晚上有没有做个反省了才睡觉啊？今天我做了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好。坏事多，那明天期许自己好事多做一点，坏事少做一点，这样子。为什么呢？这个善的种子非常重要，你的资粮来的，你的储蓄来的。但这个储蓄是什么呢？生生世世的善的果报的储蓄来的。好，我们继续谈我们的《中阿含经》，七灭真法。 我们谈了第一个了，大家还记得吗？简单的说，就是你要制定别人的罪之前，当事人一定要在。OK， 好，现在第二个意指真，那个意你就记得哈，那个意本身就有回忆，你要回想啊，用回想的方式啊，他可能忘记了。那因缘是这样子哈，有一个比丘叫慈地啊，这慈地比丘呢，他就说。这个塔婆摩罗子另外一个比丘，说他行不进行，那么可能是猜想的，可能是听闻的，所以他就讲，这个塔婆摩罗子呢行不进行，不进行知道吧，淫欲行不进行，因为出家人不能够跟女众在一起，那这个如果有在一起然后又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不进行。所以他说他行不进行。那这边用毁谤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或者是他只是听闻的，所以有毁谤的这样的情况出现。那这样子的一个毁谤一出现呢，大家都在问啦，那个他是不是在行不进行啊，他有没有行不进行啊，大家都会在讲。那自然呢就会有争论出来了，争端就出现了。如果这个塔婆摩罗子底下还有其他学众拥护他的人，即使塔婆摩罗子不怎么在乎人家怎么毁谤他，可是下面的他的学众也会为他呢打抱不平，看到吗？僧团他就会这样子呢吵起来了，你怎么可以毁谤我们的塔婆摩罗子啊，他们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吵架起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吵起来了。有些比丘呢就看这样不行，一定要让请佛陀来主持公道，看怎么处理啊。那么所以很多戒律都是这样子，有一个因缘，然后呢佛陀就制定了一个方法，戒律是这样出现的。那佛陀讲说，好，既然有这样的事情，那么好，我们呢就把大家集合起来，我们要做这个意念比尼，或者叫做意指真的这个法，要做这个法啊。这意念比尼在哪里呢？53页有没有看到因于意指真，我这边呢是引用那个，你看到现在 白话的部分呢，我是引用香光尼的，香光尼众佛学院他们整理的一些那个因缘，所以你会看到很白话，怎么忽然间，如果中阿含这个文字这样子的话，怎么全部都看得懂了这个是香光尼他们整理的。所以佛陀想，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子再给他恶化下去，要做一个意念比尼，做一个法，或者叫做结魔法。这个结魔法呢是用意念的方式，然后就请这个塔婆摩罗子好好的回想他过去的种种，因为他当事人也要现前，然后让他回想。然后这个塔婆摩罗子就讲，我这一生连在梦中都不记得有这种不进行，更何况清醒的时候。所以在大众现前的时候，他做回想，做意念，然后呢再亲自自己呢在大众里面告诉大家，我连在做梦都没有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就算怎么样呢，可以平复，这个风波就停下来了。这个塔婆摩罗子真的是被冤枉的了，毁谤的，所以让这个人呢有机会就他自己的经验呢把这件事情呢说清楚，回忆了说清楚。如果他有犯，他回想，大家在这个面前嘛，他回想，他有犯，他就在现场道歉做法。如果他没有犯，他在现场说我没有犯，我们今天做了意念比尼过后我没有犯，那么大家就不能再追究这件事情。走出这一个做法，我们叫做什么呢，戒堂啊，做法的戒堂，就不能再谈这件事情了。谁再谈的话，谁就犯戒，所以这个是意念比尼的方式。好，我们大家知道他的因缘了。那么阿含经里面呢，它只是告诉你做法而已，怎么样去做这个法。 那中阿含这边呢，是站在这个人真的有犯戒的角度去谈的啊。他犯戒，但是呢，忘记了，犯戒而不义，他没想起来，忘记了，所以比丘就提醒他：“哎，你曾经做过不好，这个不对的事情，你忘记了呢。”就这样提醒过后呢，他想起了，然后这比丘再继续跟他讲说：“你应该在大众里面呢，用回忆的方式呢，然后向大家道歉啊。哦”所以呢，道歉呢，你看他这个情况是真的有犯的，所以呢，他就在大众集合过后呢，就讲了那么一句话：“诸尊，诸位比丘，诸尊就诸位比丘，我曾犯戒而不义啊，我曾经啊犯了这个错误，然后呢，我忘记了，然后现在呢，我用意念的方式，或者是有人提醒我的方式，我把这件事情呢 recall， 我就想起了。所以呢，请大家，请愿众和合于我意律，愿大家呢接受我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忏悔。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他是用犯戒而忘记了，然后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个忏悔法的方式。中阿含是这样子。可是呢，中部呢，你看中部哈，也是一样做意念法，可是呢，中部是他不记得，对，他不记得，然后呢，人家就建议他说你要做这个意念比尼法，但是这边没有说他是有犯戒还是没有犯戒，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在中部里面呢，就是音译本的这边呢，他没有说这个人犯戒或者是没有犯戒，不过他确实是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那你既然忘记，所以比丘们就建议他，那你要做意念比尼，你在大众现前的时候呢，因为大家都在讲你的事情嘛，你一直都要跟人家争辩，或者是你下面的学众也会跟人家争辩，倒不如你召集大众，然后请求大众让你做这种意念法。如果你有做，你当下忏悔；如果你没有犯，那么一样你就说清楚了，大家就不会再追究。这个就是用意念法来平息这个争论的方式。所以看到中部就是音译本跟中阿含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吗？中阿含是直接讲说这个人有犯戒，所以他做意念的方式，然后大众里面求忏悔，但真正呢，意念比尼是不管他有犯戒没有犯戒，都请他召集大众了，在大众里面，如果真的有犯戒忏悔，没有犯戒也告诉大家说我真的没有犯这个戒，然后呢就把事情给解决了，这是意念比尼的方式。第三，痴在这边呢是就是精神上出问题了，但是他精神上出问题，后来他好了。你看他这边就是有一个难题比丘，这个比丘呢有一次他心癫狂了。犯了很多的罪，人在心癫狂的时候，他自己控制不到自己的身口意，所以呢犯了很多的错。后来他清醒了，那么就有比丘跟他讲：“哎，你，我看见你在某年某月呢做了什么，你犯了什么戒。”然后人家在不清醒的状况里面，绝对不会只是得罪一个人，整个僧团的人他也得罪了不少，那每个都跟他这样子讲的话，你说他烦不烦啊？一定很烦啊，就会起争论啊。所以当时呢，他就讲说，我之前是狂乱心，有癫狂心，癫狂心乱，所以犯了很多的错，这不是我要故意要这样子做的，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原谅他，因为我心狂乱，心有癫狂了。可是很多人呢还是故意为难他，还是问个不停 哦，因为这事情一直在传嘛，哦，一直在讲，然后有些人在为难他，哦，或者是取笑他种种的。那么有些比丘就讲说，哎，这样子不行，这样会让这个僧团呢一直在为了这件事情而大家在闹在吵，哦，就请佛陀来看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那佛陀讲，哦，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要做不吃毗尼，哦，也就是说一样召集大众，哦，那么让他跟大众说明清清楚楚说明我当时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我有这种精神上的疾病，所以我不小心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不是我故意要做的，我犯了这些种种错误，那么现在我已经清醒了，所以过去我做错的请大家原谅。那这不吃毗尼法一做，同样出了这个门外，这个戒堂的门外就不能再谈，谁在谈谁犯戒，这样明白我意思哈？所以同样的也不能够不吃炸作吃，不吃炸作吃，你明明没有精神病，你说，哦，我犯这些错的时候是我有精神病，哦，那么这个呢就变成说你不能够执行这个不吃毗尼啊。那我不知道以前的人是怎么样，可能以前的人比较老实啦齁，不会这么欺诈啦齁。现代的人呢可能你就要有医生证明。你要有医生证明齁。那但是你们可能会想说这医生证明也可以买的齁。那我就没办法了齁，这个他自己要这样子齁，让自己的良心这样子过意不去，我们也没办法了。嗯，那这个不吃止真法呢，我觉得可能大家可能比较难以联想了齁。但我自己在出家这条路这样走过来呢，我有看过觉得说这个时候应该要用不吃毗尼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个比丘他有那个忧郁症或者是躁郁症，你们对这个疾病了解吗？忧郁症、躁郁症呢，它其实是有 curve 的，它就是有一个时期的，一个时期它来，啊，这个人就陷入忧郁当中或者是躁郁当中，然后过，比如说他有做一些治疗呢，他就会过去了，然后恢复到正常，所以不吃毗尼呢，很适合用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底下。因为一个人他在躁郁的情形的时候，躁郁症发作的时候，或者是他忧郁症发作的时候，他不是他自己来的，好像另外一个人格出现，然后就会说了一些很不好的话，或者说了一些不对的事情啊，但这个不是他故意要这样子犯的，而是他的疾病影响他而会做出一些这样子身口意的一些不圆满的行为。那么当他恢复到正常的时候，教界认识他的人，哦，也许会想要就是会批判他，或者是要整他，就看他过去跟人家结的善缘恶缘多还是少了，哦，有些人甚至要就是要整他。所以像这样子的时候就会有争论会出来，因为一定有一些学众是拥护他的，或者是一些居士是包容他的，同理到他的疾病的，哦，所以如果说没有善巧的处理的话，即使说叫他还俗也好，都会造成僧团的争论。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要用到不吃毗尼。啊，如果是医生也证明说，诶，他这段时间真的是病发作了，他有在可能他没有在吃药，啊，所以很不稳定，晚上也没什么睡。然后白天就整个人非常亢奋，或者是非常的低落低潮，整个心情非常的低落，你说他非常的不稳定，整个情绪非常不稳定，如果有这些证明的话，那么他在那一段时期所做的种种错误呢，比丘尼呢其实要同理和原谅和包容他的，哦，所以这个就是不吃毗尼呢，他可以在现代社会我们还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情形。好，所以不吃毗尼可以理解了哈。那怎么做呢？中阿含一样，他提醒我们啊，就是他告诉我们这个做法，就是有一个人 他狂发心颠倒然后有很多不进行做的所做的都不是沙门法非沙门法本来他是出家人可是他表现出来不是沙门不顺法行而说违犯做说表现出来都是违犯的 违犯这个法的后来呢还得本心恢复了他清醒了所以比丘们就跟他讲你曾经呢因为心颠倒所以呢有这种种的不进行非沙门法现在你已经还得本心了你应该在大众里面求不吃律或者是不吃毗尼或者是不吃的止真法让大家不会在那边不了解的人在那边一直在讲你然后引起一些争端所以有人会建议他做这个法然后呢他就好那就召集大家然后去做这个法所以下面就是他红色的部分就是他要说的话他在做法的时候要说的话他说诸尊我曾经呢狂发而心颠倒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心颠倒的情况所以呢多不进行非沙门法有种种不圆满的这些做法出来很违犯出来所以呢现在我已经恢复本心了所以希望大家原谅我希望大家呢接受我做这个不吃毗尼不吃律那么中部呢也是一样大体上一样的I had gone mad, 疯掉了哈。I was out of my mind, 就不是我自己就对了哈。然后I do not remember, I was mad when I did that. 他承认他有做这些事情。但是那个时候他自己也失控的所以中部在这边呢是跟刚才中阿含呢是蛮接近的哈。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自己要发怒这个是要自己反省真正有做错可是呢不要等别人来讲你让你自己呢去反省然后呢发怒出来你不发怒的话争论就会出来了比如说有些人会在背后指指点点会谈起然后就会分裂那自发怒的情形是相关尼僧团他们有整理这个部分的有一次这个可能大家也听过了15日不杀日因为在僧团里面呢每半个月呢都要集众说戒福言也是这个样子一同事也是这个样子每半个月呢如果你刚好那个傍晚你要上来要进来学院的时候你看到挂着一个结魔的牌就是我们在诵戒那么居士还好啦但是尽量不要这个时候不要进来但是如果比丘 外来的比丘一看到这个结魔牌更不能进去因为大家在戒内做法那么做法做到一半比如说诵戒诵到一半那么这个比丘跑进来的话大家要重新来过所以大家看到在做结魔的时候呢通常如果你赶不及回来你只有在外面等到人家诵完戒你才可以进来为什么呢因为在诵戒的前面呢有犯错的大家要忏悔要自己要发怒要忏悔要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然后大家原谅你可是突然间一个人在这个法做到一半的时候跑进来或者是人家已经忏悔结束了人家现在在诵戒了你跑进来的话是不是要重新告诉他说今天有人谁做错然后谁忏悔是不是要重新告诉他所以一切变成要重来过这样明白我意思吗那我说居士呢还好为什么呢因为居士不在僧宿里面他不算是出家人只要他没有靠近诵戒的会场就 OK 了他可以在道场在道殿礼佛那没问题只有出家人呢这个时候他就要么他就要提前回来诵戒 要么就是只有诵戒过后才会来这样子，哦，不然的话大家要重新来过这样子。所以布萨日就是诵戒日，很简单的就是做法诵戒，然后每次要诵戒之前呢，有罪的要忏悔，哦，有不圆满的做错的，比如说口业上得罪了一些人，或者是身业上，哦，做的不圆满，都在诵戒之前忏悔，忏悔了大家都是清净的，所以可以诵戒，这个是佛教的一个规矩。所以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算是最后一次佛陀诵戒，佛陀出来诵戒，哦，这一次过后呢，佛陀就不诵戒了。你们看为什么这次过后佛陀不诵戒，哦，那一天十五日布萨日，所以大家都集合在一起了，都等待佛陀呢诵戒，或者是说那个戒。可是初夜过去了，中夜也过去了，后夜也过去了，天都快亮了，可是佛陀还是没有诵戒，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哦，那阿难呢，佛陀的侍者就请佛陀说，哎，佛陀啊，天都快亮了，本来是十五日诵戒，现在快十六了，哦，可能已经十六了，哦，然后佛陀讲说，不是我不说戒，当大众当中有不清净的，所以你看哦，诵戒之前大家一定要忏悔的，大家清净了才可以诵戒。对，到现在我们还是沿用，我们到现在也是一样这样子，哦，所以当天或者在比如说在福缘诵戒呢，当天如果没有人犯错，他照样会问啊，今天这半个月里面有没有人犯错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没有人犯错，没有人出来忏悔，好，接下来就是要诵戒。但是要诵戒之前，我们还是会做一个总忏，就是大家一起念往昔所造诸恶业，以免有人犯戒可是没有发怒，这样明白吗？诵戒之前一定要确保大家清净，哦，所以同样佛陀那个时候佛陀不说戒，是因为他知道佛陀有神通啊，他看到哎，大众有不清净的，然后他又没有忏悔，所以不能说戒，所以一直在等等他自己发怒，可是他还是没有。后来呢，这个长老目犍连有神通啊，有天眼通，他等不下去了，他就用他的天眼通看一下啊，原来真的有一个人，哦，不只是破戒，而且呢还有邪见复藏重罪，所以他就很有一点生气了，哦，他就到这个比丘的面前呢，去有一点呵斥他，哦，这边我把他删掉了，哦，他又呵斥他，然后就把他拉到门外去了。他回来跟佛陀讲，现在大家都清净了，可以诵戒了，哦，那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佛陀是不允许的。佛陀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做，哦，应该是要由他自己呢有这个做好准备了，他发怒，然后你才可以举他的罪。他没有自己发怒的话，哦，你不能够这样子举他的罪。其实这个也很合理，非常合理，你可以看到佛陀的智慧，哦，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可是是不是马上今天马上道歉呢？有时候不一定，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内心上调整，然后再看环境，然后再做出那个什么呢，忏悔。不过也看个人啊，有些人呢他正念正知很强，哦，这边一犯心里面就一直挂碍了，很不舒服，我没忏悔我很不舒服。所以人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是这边一做错马上就想忏悔了，有些人是做错他还不知道他做错，然后很久都还没有忏悔，可是旁边的人可能都已经知道了，有这种人，对不对？还有一种人呢，是快要做错的时候，快要做错，哦，还没做错，快要做错，因为他正念正知很强，快要做错他就马上警觉了，他就不做。然后还有一种人，我已经讲了几种人了，三种了嘛，哈。第四种人是什么呢？他做错了，他也知道他做错了，可是他不会马上忏悔，他可能是种种过去的自己的成长的背景因缘，他需要一点时间，然后才做出忏悔。 然后佛陀就知道说众生根性千差万别，所以佛陀讲说你不应该这样子用你的天眼呢，哦，看到他的不清净，然后呢举他的罪，应该由他自己发怒，这个是很人性化的一种方式。那么用在你们的生活上呢，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小朋友会不会犯错？那小朋友一犯错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紧张？啊，如果你是非常敏感的人哦，你就非常马上的就反应出来了，然后这个小朋友就被你骂得一头雾水，可能又造成另外一个伤害。啊，有时候我会跟父母讲说，你也想一想一下，哦，你那一个，你像他那个年龄的时候，你会不会犯错？可能也会，对不对？然后你犯错过后，你会不会复偿呢？很怕爸爸妈妈知道，很怕长辈知道，对不对？他需要时间哦，所以有时候即使做父母，你看到你的孩子有一些错误的时候，要么你很善巧的引导他，要么你就很耐心的等他哦，他发露出来，他自己发露出来那个力量反而会比较大，所以就会有自发露的这样子的一个指正法。那一次过后呢，佛陀就说，看到大家清净了，他就送戒，送完戒过后他就说，从此以后他就不再送戒了，不再由佛陀送戒。为什么呢？佛陀是一个大圣者，如果当中有人犯错，然后呢没有发露，然后佛陀送完戒，或者佛陀问了一句，比如说在做法的时候都会问嘛，你们有犯吗？送完每一条戒过后呢，他会问，这条戒你有犯吗？你有犯，可是你没有发露，然后又是佛陀亲口送出来的、念出来的，那么据佛陀所讲啊，这个人头会裂成七分啊，哦，就是说这个就讲起来好像很神秘化了哦，很神秘化，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比较人性化的角度去看，就是说你在骗佛陀。你不只骗你自己，还骗佛陀，这骗这个大圣者，你的果报会很严重，就是这样子。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所以佛陀为了避免他也知道说弟子里面呢有些还没有准备好的，他不敢发怒，他即使做错，他不敢发怒，他需要时间或者他用折心忏的方式去忏悔，或者是取向忏的方式去忏悔，他不用对手忏的方式。那么像这样子的众生呢？如果佛陀又在那边送戒的话，可能会让他果报很严重，哦，所以佛陀就退出这个送戒的这个因缘里面，哦，就由以后就由弟子们呢去送戒，哦，这个就是为什么佛陀会退出送戒的这个因缘，哦。好，那大概知道自发路了，就是有人告诉你，或者是没有人告诉你，哦，然后后来呢？你清楚知道，或者是你忘记了，可是后来你想起了，然后你就一发现，然后你准备好自己了，你去发怒，这个叫做自发怒哦。那么发怒的方式哦，很简单哦。当你准备好过后，你要讲的话就是，某位比丘，某位或者是诸比丘们，听啊。我犯某戒，就是让对方知道我犯了某条戒，那么现在向长老上尊比丘呢自心发怒，自己说出来，自己显示出来，不敢再复偿，那么以后呢不再做，这个叫自发怒，就是很用白话来讲，就是跟你讲对不起，我昨天把你的苹果偷吃掉了，请你原谅我。哎，就这样子而已，就是很看你犯什么错，你就把它讲出来，跟他说对不起啊。那么通常比较重的罪才会召集大众啊，比较重的罪才会劳师动众啊，几乎全学院、整个寺院、整个道场的出家人都要出现重的罪。如果是比较小的罪，那么我们可以呢在我们另外处理，比如说在戒外在福缘的外面然后找三个或四个比丘，几个人 这是属于小众，在小众里面呢做忏悔。如果更小的戒，哦，更小的戒，比如说，很小很小的啦，哦，就是一下子也想不起是什么，总之是很小的，哦，比如说说了一个小妄语，哦，不是大妄语那种，是小妄语，哦，然后后来觉得哎呀，这样不对，不好意思，不应该这样子讲，哦，可能你是短时间里面忽然间想要保护自己，然后打了一个小妄语，这个是不会伤到整个僧团，但是可能对这个人是很抱歉。那这个情况之下，你只要对一个人忏悔，要明白我意思吗？你很不安，然后你对那个人忏悔，哦，所以你要看罪的严重性，哦，不要小小的这个小妄语罪召集全寺院的人来，这个太劳师动众了，哦，通常严重的才会就是召集大众。然后这个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讲说，这个是比较劳师动众的，就是比较大的比较大的错误。然后大家就会问他，你既然发怒了，那你有看到自己的犯错吗？自己的错误吗？自见所犯耶？你有看清楚你犯的错误吗？哦，然后他说，哦，实自见所犯，我清清楚楚看到我所犯的。然后对方就会提醒他，更善护持，莫负作业，不要再做，不要再重犯。哦，这个就是做法，这个叫做做结魔，这样明白吗？一种对话，哦，一种对话。那如果是两个人的，两个人也是一样，他就会去找一个人，比如说 A 比丘他犯错了，他去找一个清净的 B 比丘没有犯这个错的，他就跟他讲，我在什么什么时候犯了什么错误，我心里面很不安。然后 A 比丘这样讲完过后， B 比丘就跟他讲，你有看到你的错误吗？然后 A 比丘就讲说，嗯，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然后 B 比丘就跟他讲说，那以后不要再做这件事情，就没事了。这个就是发怒。然后这种发怒的方法，哦，不管是一个人对大众很严重的罪，或者是一个人对四个人在界外，或者是一个人对一个人，这个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呢？对手忏。好，我写一下，我用蓝色的笔。字很丑啊，对，这个是简体字啊，对，哦，手，头部的头啊，那叫对手忏，这样明白吗？忏悔的忏，哦，这个不用写了。这个是对手忏，一个人对大众，一个人对小众，一个小比丘，一群是四个人的比丘，或者一个人对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人去找师长，也是一个人，对不对？对手忏，比丘就找比丘，比丘尼找比丘尼，啊，沙弥可以找比丘，可以找比丘尼，也可以找沙弥，啊，那么沙弥尼呢？那么他可以找比丘尼，可以找沙弥尼，如果他要做对手忏，如果不严重的话，哦，那居士呢？居士可不可以做对手忏？也常常有居士在做对手忏，哦，他可以找比丘，但是他不会召集所有比丘，通常只是对一个比丘，哦，他跟这个比丘，师父，我这个啊，那天我骗了我的家婆，骗了我的家翁，心里面很挂碍，然后我又守五戒，可是像感觉上好像毁犯了我的妄语戒，他心里面不安，他把他讲出来，然后这个比丘会跟他讲，你看到你的罪吗？哦，看到，那以后不要再做，这个就是对手忏，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那对手忏做了过后，哦，还有一，如果对手忏做了，心里面还不安，那怎么办？就由 其实对手忏之前还有一个叫做责心忏，我不晓得大家听过吗？你没有找一个人来对手，就是说可能是小小的错误，然后对方可能也不会去介意，你知道说这个对方也不会介意，但是你自己心里面不安，你可以自己做什么呢？责心忏，谴责的责，看得清楚吗？责心，你骂你自己的心。我觉得你可以在佛前责心忏。所以有些人他还不敢在大众发怒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也不安。然后他会可能每一天，他都在忏悔，一直在忏悔，一直在忏悔。这个没有说出来，没有对手，没有对人家讲出来的话，都是属于责心忏。OK。好，责心忏做了，不安就做对手忏。好了，大家也原谅你了，可是还是不安，还是不安。还有一个方法，你就要取向忏。取向忏怎么做呢？这个向就是要有锐向现前，要做到有锐向现前看得懂啊？用手写，就这样，像小朋友写字这样。其实我的字本来也不美啊，我的字就是这个样子，没有美不美啊，就是这个样子。锐了锐。这个锐，要有锐相，要有锐相。这个相代表锐相，你要取锐相，锐相现前，然后你就罪也消了。那你怎么样做这个取相忏呢？你可以拜佛，如果你喜欢拜佛的，你用拜佛的方式；你喜欢静坐的，你静坐；你喜欢抄经的，抄经。你喜欢就是诵经的，你去诵经。你心里面有那个挂碍，然后你每一次做这些修行法的时候，你就是为了要清除你内心的这个挂碍。然后这个锐相怎么现前呢？锐相怎么现前呢？大家都等啊，这个观音菩萨现前啊，阿弥陀佛现前啊，结果都没来。所以呢，就挂碍整辈子，对不对？我常跟大家讲其实锐相不一定是真的观音菩萨现前，或者是阿弥陀佛现前。如果他真的现前，他还把你吓昏了，哇！你可能会跟他讲：“我事情还没办完，不要这么快带我去啊！” 你可能会这样子讲其实他可能会在梦中，他可能会在梦中或者是你自己设定。我一直念地藏经，我就是希望把我那一个过去造的那个不好的业忏除，我希望能够忏除这个业。然后你的心一直想说，希望地藏菩萨现前，地藏菩萨现前，地藏菩萨不管在我的面前现前，还是在我梦中现前的话，我的罪一定消。你可能在设定上就是这样子，所以才会去做取向忏。那么我不讲说那个真的地藏菩萨现前有时候。一些因缘就是可能有人送你一尊地藏王菩萨，这么巧，这个人也不知道你在做取向忏，他也不知道你喜欢地藏王菩萨，就很碰巧送你一尊地藏王菩萨，不管是只是粘在车的，或者是一尊真的，还是带的，这个地藏菩萨一送到你的面前，你心里面马上释怀，你的那个心里面的挂碍。好像就这么一刹那之间，一弹指之间，你知道我罪消了，这个就是瑞相，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不一定要等到真的地藏菩萨戴着毗卢帽，骑着狮子过来，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他可能是梦中有好的瑞相，他的标准衡量的标准在哪里呢？你心不再挂碍。 你心里面放不下的时候是有忧悔的，要明白我意思吗？你做错这件事情，你心里面非常乖，不管你做了责心忏，不管你做了对手忏，人家怎么安慰你，你念了多少经，你心里面还是乖，那表示没忏除，你心也乖，才去做取向忏。然后有些人做了取向忏，有这些瑞相现前了，从小尊的地藏菩萨送到他大尊的地藏菩萨，满屋子都是地藏菩萨了，他心里面还是放不下，可见他很执着这件事情。 OK， 所以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无声忏，还有一个无声忏，大家忍耐一下啊，那个他就一笔一笔这样出删除，我写在上面好了。哎 ，OK， 好吧，无声，无啊，知道这个无嘛哈？无声，悟无声有没有？悟空性，悟空，哦。悟这个无我性、无常性，一切都是什么呢？心若灭时，罪亦亡。当时的做这个不好的事情的心已经灭了，罪也没有了。你现在都没有这个心，你哪来的罪啊？还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忏除啊？这个是用无声忏的方式。所以这是因为刚好讲到自发路，才延伸出来跟大家谈一下，由自发路比较像什么呢？对手忏啊，但对手忏以外呢，还有其他的忏法，就是责心忏、取向忏，还有无声忏的部分啊。所以佛教你会看到说它很人性化啊，每个人都会犯错。那么犯错了，他用这些种种的方法帮你呢走出这个过去，不要你一直活在过去当中。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不管你用什么忏悔方法，就是要你放下过去，你放下过去你才能够往前走哦，你的修才不会障碍你的修行哦。你看你有掉悔的心，有这个烦恼的心在你的心中的话，你连入禅定都不能。所以他一直要你用种种方法呢把这个部分呢忏除。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再回来。